各位早上好，传统宏观经济的框架在近几年频繁地面临失效。在此前的研究当中呢，我们的解释是大周期运行到了新的阶段，所以导致传统经济框架失效。那从具体位置来看呢，目前是萧条期的尾声，向复苏期转向的阶段，但目前还没有到新周期启动的阶段。原因在于呢，劳动生产率改善，但全要素生产率却没有改善。目前的新技术呢，带动了生产的重新繁荣，但剔除资本投入和人力投入之后，宏观上的生产效率却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一点在之前的报告当中我们也提到过，这是一个先。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带动后复的过程，其结果是现在市场热议的 K 型分化，还有科技的流动性陷阱。那先富带动后富呢，就很容易让人想到改革开放。试想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你是要做一个先富的人，还是等待宏观经济改善，然后被动后富？那这个答案其实是显而易见的。在很久以前呢，我曾经写过一篇报告，新化债周期与新第一资金池，其中提到过，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美国，市场化经济发展的要义之一是找到一个大的资产负债表去锁住社会的资金和财富，那可以是基建，可以是房地产，也可以是股市，可以是制造业等等都可以。核心原因在于，信用货币时代解决表观需求不足的问题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货币宽松，但如果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核心载体的话，你就会看到恶性的广泛通胀，会带来更大的宏观问题，比如说货币贬值。那这个资金池存在的作用就是承担这样的一个核心载体的角色，让市场既能够受益于流动性宽松，又能够把流动性锁住。那也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形成一个资金池。那对于这个资金池而言呢，它的潜在深度越大，其实越好。就比如说基建的作用，其实弱于股市，也弱于房地产，因为基建的投资天花板有限，能够锁住的流动性是有限的。而 AI 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角色，它是一个无底洞，走向 AGI 需要消耗多少的训练的算力资源，这个谁都说不清。这个是宏观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其实是好事。那对于 AI 而言呢，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理顺宏观的分配逻辑。对于改革开放而言呢，就对就业投资的拉动是显而易见的，基建其实也类似。而到房地产这一侧呢，其实已经出现了分配不均衡而带来的负面结果，因为房地产对就业的拉动明显弱于传统的制造业和基建，那 AI 呢就更不用说了。那产业自己其实是不愿意改写分配制度的，但是呢，宏观的分配逻辑又没有捋顺，这个时候就会倒逼政策下场，而这个就是会来自于2027至2028年的紧缩。这也是我认为这一次 AI 泡沫的短暂的终点，但一定不是最终的终点，因为紧缩的作用，它其实目的是去对分配模式完成一轮改写，而产业的进步的脚步不会停下，在完成一轮衰退之后，新技术会带领经济重新走向新的复苏繁荣的周期当中，而那个时候会有一些老的巨头续创新高，就类似于在我们看到2000年科网泡沫之后，微软的一步一步重新走出了这个原来的下跌的通道当中，而很多的公司呢也在2000年左右上市，也创了这个历史，陆续的创了历史的新高，比如说亚马逊。